就这样，时间来到2000年1月28日，佐藤宣行73岁的母亲不堪忍受儿子的虐待，向精神病院求助后，才无意间救出了佐野房子。而这时候，佐野房子已经19岁了，但他哪有19岁大姑娘的样子，他早就被佐藤宣行折磨得不成人形。当他被解救出来时，只有38公斤。而且当佐野房子被送到医院后，医护人员递给了他一瓶饮料，他喝了一口后喃喃自语说，这是他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东西。这句话让无数医护人员为之落泪。佐野房子虽然被解救出来了，但他的精神和身体状态却很难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。他非常怕光，经常做噩梦，就算白天在家时也会盖着毯子，他或许需要一生的时间来抚平创伤。然而作为凶手的佐藤宣行虽然被警方抓住了，但2002年1月法院仅仅以非人道的极恶劣监禁事件将其判刑15年。也就是说，在2015年时52岁的佐藤宣行就已经被放出来了。而且更让人愤慨的是，人们发现佐藤宣行早就犯下过如此恶劣的罪行，在佐野房子被绑架的前一年，也就是1989年，佐藤宣行就因为绑架另一个小女孩未遂而被警方抓捕过。而在佐野房子失踪时，佐藤宣行其实还在假释期间，但警方却一点没有怀疑佐藤宣行，也没有搜查过佐藤宣行的家，这不禁让人们质疑警方的办案能力。后来还有很多人都分析说，佐藤宣行的母亲应该知道佐野房子被儿子囚禁的事情，毕竟在一个房子里生活了10年，怎么可能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呢？但佐藤宣行的母亲坚称，10年来儿子一直不让他上二楼，所以他始终没有发现佐野房子被囚禁的事情。而佐藤宣行在被抓后也坚称母亲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再加上佐野房子恢复神智后说自己在二楼从未见过佐藤宣行的母亲，所以法院最终并没有定佐藤宣行母亲的罪。后来警方经过调查发现，佐藤宣行的恶行与他的成长环境有直接关系。佐藤宣行的父亲与他的母亲结婚时，父亲已经62岁了，而他母亲则刚刚35岁。对于佐藤宣行的父亲来讲，属于老来得子，所以父亲对佐藤格外溺爱。从他小时候开始，只要佐藤想要的，就一定想方设法帮儿子办到。这也使得佐藤宣行的性格极度自私且非常蛮横。而且由于佐藤宣行父亲的年龄非常大，所以自佐藤宣行上学开始，同学们就经常嘲笑他，说他的父亲就像他的爷爷一样，这严重伤害了佐藤宣行的自尊心。于是佐藤宣行就开始厌恶自己的父亲，刚开始只是耍一些小脾气，比如摔东西骂父亲，后来随着他一天天的长大，就开始对父亲拳打脚踢。同时佐藤宣行也开始骂自己的母亲，质问母亲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老男人。就这样，佐藤宣行的性格越来越扭曲。他高中毕业后就到当地的一家生产机密配件的企业工作。本来好日子应该开始了，可从小的娇生惯养使佐藤宣行一点委屈都受不了。当他因为一次迟到被上司骂了之后，就从那家企业辞职，然后一直躲在家中不再上班了。无论父母怎么劝说，佐藤宣行也不再出去找工作，从此开始了啃老生活。可他不仅啃老，还经常打骂父亲。在佐藤宣行20岁时，他83岁的父亲终于忍受不了这种虐待了，于是他的父亲就一个人搬到了养老院生活。父亲搬走后，佐藤宣行少了宣泄口，就开始把怒火转移到母亲身上，而他的母亲每次被打后都默默地承受，从不对外人提起。当人们看到他母亲身上的伤痕时，他的母亲则谎称是自己不小心摔伤的。也正因为他母亲的隐瞒，人们根本不知道佐藤宣行有如此扭曲暴躁。可以说正是佐藤宣行的家庭环境才培养出了这样的一个恶魔。童年的溺爱让他为所欲为，以为谁都会顺着他，才使他在工作后不能有效处理人际关系，最终只能回家啃老。当他对异性感兴趣时，不是通过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， 而是一种对小女孩畸形的囚禁。她的家庭环境又给她提供了这种便利条件。后来有心理学家对她的行为进行分析，认为她之所以犯下如此恶行，就是因为她长期把自己禁锢在家中，又缺少父母的管教，养成了残暴、孤僻、扭曲的性格。后来在这起事件中，佐藤宣行的母亲持续受到人们的质疑，人们认为在这10年时间里，她不可能不察觉到二楼的异常，难道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吗？其实不管佐藤宣行的母亲是否知道这件事情，作为母亲她都是极其失败与不合格的，因为她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。记得在电影《一个母亲的复仇》中，那位绝望的母亲曾怒吼说，我教了我的女儿20年，让她知道怎么保护自己，而你却一秒都没有教过你的儿子不要伤害他人。作为家长，一方面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，传达正确的安全观念，从小教育孩子提高警惕心理，告诉孩子即使是熟人也要保持安全距离，更不要贪图小便宜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。另一方面，家长也应该教育好自己的孩子，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不要产生扭曲自私的心理，更不要去伤害别人，只有这样，这个世界才会越来越好。